接下来继续分享《小妇人》第14章《秘密》。
你的秘密呢？该你说了，泰迪，不然我可不信你了。
乔说，试图扑灭老李几句鼓励让他燃起的希望之火。
说出来可能会惹麻烦，但我也没发誓要保密，那就说了吧。不把这个好消息原原本本告诉你，我心里堵得慌。我知道梅格的那只手套在哪里。
就这个？
乔大失所望，但老李点了点头，神秘兮兮地眨了眨眼。
就目前来说，这个已经够劲爆了，等我说出它在哪里，你肯定会同意的。
那就赶紧说呀。
老李俯下身子，在乔耳边悄悄说了三个字。乔马上脸色大变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盯着老李瞧了好一会儿，显得又惊讶又气愤。接着他拔腿就跑，边走边厉声问，
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看见的。
在哪里？
口袋里。
一直都在吗？
对呀，浪漫吧。
才怪，好恐怖。
你不高兴？
当然了，简直太荒唐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老天哪，梅格会怎么说？
你可不能告诉别人，记住啊。
我又没发誓。
这个你懂的，我相信你。
好吧，我暂时不说，但是好恶心呀，你要是没告诉我就好了。
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。
别人要拐走梅格，我会高兴才怪呢。
等别人来拐你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多了。
我倒要看看谁敢。
乔恶狠狠地大声说。
我也想看看。
老李一想到那一幕，就忍不住痴痴笑起来。
我这人听不得秘密，自打你跟我说完，我心里头就乱乱的。
乔毫不领情地说。
跟我比赛冲下这个小山坡，你就没事了。
老李提议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山坡缓缓向下延伸，乔实在禁不住诱惑，马上飞奔而下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把帽子和梳子全跑丢了，发卡也落了一地。老李先跑到终点，心满意足地发现自己的小伎俩大获成功。只见他的阿塔兰特跑得气喘吁吁，头发也乱了，眼睛也亮了，脸颊也红了，不高兴的表情通通不见了。
要是我是匹马就好了，天这么好，马就算跑成一英里也不会喘不上气来，能这么跑跑真棒。但你瞧呀，我都变成什么鬼样子了。
去，你这个小天使，把我的东西捡回来。
乔边说边一屁股坐在枫树下，河岸边铺满了艳红的落叶。老李慢腾腾地爬上山坡去捡乔丢下的东西，乔则重新绑好辫子，希望自己收拾好之前不会有人经过。但说来也巧，这会儿正好有人经过，而且偏偏是梅格。他出门走亲访友，穿着端庄的礼服，看上去特别淑女。
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
梅格打量着妹妹一头乱蓬蓬的长发，惊讶不已，但又不失风度地问。
捡树叶。
乔低眉顺眼地回答，装作在刚刚捧起的一把红叶里挑挑拣拣的。
还有发卡。
老李插了一句，把五六只发卡扔在乔的膝盖上。
梅格，这条路会长发卡，还有梳子和草帽。
乔，你刚才疯跑来着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胡闹啊？
梅格边训妹妹边整理衣袖，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等我年纪长大了，身子僵了，得用拐棍了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别催我赶紧长大。梅格，你一下子就变了个人似的，我已经够难受的了，就让我再多做一阵子小姑娘吧。
乔边说边低下头，假装欣赏红叶，不让姐姐看见自己颤抖的嘴唇。最近他觉得梅格长得太快，一下子就成了大人了。老李说的秘密更是让他心惊胆战，
担心姐妹分别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。老李见乔一脸悲伤，赶紧转移梅格的注意力。
你上哪去了呀？打扮得这么漂亮。
加德那家，莎莉跟我讲了贝尔莫法特的婚礼，简直是金碧辉煌。新郎新娘已经去巴黎过冬了，想想就幸福。
你嫉妒他吗，梅格？
老李问。怕是有点。
太好了，
乔嘟囔着，猛地一拽，戴上帽子了。
怎么了？梅格一脸惊讶。要是你这么爱财，就绝对不会跑去嫁给穷人。
乔说。老李无声地提醒乔管住嘴，乔却冲他皱起了眉头。
我才不会跑去嫁给谁呢。
梅格说完便端庄地走开了。乔和老李跟在他后面，边笑边窃窃私语，又捡石子往河里打水漂，像梅格心里说的，就跟两个小屁孩似的。不过要是没穿最漂亮的衣服，他说不定也会忍不住加入。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，乔一直古里古怪，让姐妹们都摸不着头脑。邮差刚按门铃，他就冲到门口。每次碰上布鲁克先生，他都没好口气，老是愁眉苦脸地盯着梅格看，时不时跳起来晃晃他，或是莫名其妙亲他一口。老李又经常跟他打暗号，聊些什么展翅雄鹰。最后姑娘们都觉得这两位脑子出了毛病。从乔跳窗出去的那天算起，两个星期后的星期六，梅格坐在窗边做针线活，惊讶地发现老李追着乔满园子跑，最后在艾米的凉亭下逮到了他。梅格看不见下面在干嘛，只听见又是尖叫又是大笑，接下来是一阵窃窃私语，还有报纸被翻得哗哗作响的声音。
我们该拿这丫头怎么办呀？她永远都做不成淑女。
梅格不高兴地看着两人追逐打闹，叹了口气。
我倒希望她别做淑女，现在这样多有趣，多可爱呀。
贝斯说。乔有秘密，却跟别人分享，没告诉她。她其实有点伤心，但绝对不会表现出来。
这样真糟糕，但我们永远也没法让她得体大方。
艾米插了一句。她坐在旁边织花边，一头卷发扎得漂漂亮亮。这两样东西让她觉得自己优雅大方，像个淑女。几分钟后，乔蹦蹦跳跳地进了门，躺在沙发上假装看报纸。
你看见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？
梅格屈尊问道。
没什么，就一个故事，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乔回答，小心翼翼地不让大家看见上面的署名。
你最好大声念念，让我们也开心一下，就别神神秘秘的了。
艾米摆出一副大人的腔调。
名字叫什么呀？
贝斯问。不知乔为什么要把脸藏在报纸后面。
画海争锋。
听着还不错，念念吧。
梅格说。乔重重地清了清嗓子，又长长地吸了口气，飞快地念起来。姑娘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因为那是个爱情故事，又有些伤感，最后主角差不多全死光了。
我喜欢那段漂亮画的。
乔读完后，艾米赞许地说。
我更喜欢那段儿女情长的，真怪。维奥拉和安吉洛刚好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名字。
梅格边说边抹眼睛，因为那段儿女情长的结局悲惨。
谁写的呀？
贝斯问。他恰好瞥到了乔的脸色。读报人猛地坐起身来，把报纸一扔，露出涨红的小脸，无比激动但故作严肃地大声说，
你姐姐。
是你？梅格嚷起来，手里的针线活都掉了。
很不错，
艾米评论说。
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瞧，我真为你骄傲。
贝斯扑上去搂住姐姐，为乔的巨大成功欣喜若狂。这一家子是多么快活啊！维格说什么也不敢相信，直到看见报上确实印着约瑟芬·马奇小姐的大名。艾米对故事里有关艺术的部分发表了一番委婉的批评，又提议写续集，可惜男女主角都死了，实在没法往下写了。贝斯激动万分，开心的又唱又跳。汉娜进来，瞧见乔写的东西，惊讶的大喊：“莎翁在世！”马奇太太知道后无比骄傲，乔又哭又笑，大声宣布自己就像只骄傲的孔雀，尾巴已经翘上天了。展翅雄鹰报在大家手中传来传去，就像真有只雄鹰在马奇家上空振翅翱翔。
跟我们说说呀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稿费有多少呀？爸爸知道了会说什么呀？老李会笑话你吧？
一家人把乔团团围住，连珠炮似的抛出了一堆问题。家里随便出点什么小事儿，都会被这群容易激动的家伙变成热闹的节日。
别叽里呱啦了，姑娘们，我会通通告诉你们的。
乔心想，不知伯尼小姐对伊夫莱娜有没有她对画海争锋这么骄傲。讲完了自己是怎么送出那两篇故事的，乔接着说，
我去问结果的时候，编辑说他两篇都喜欢，但新人没稿费，只能登出故事加上署名。他说这是一次练笔的好机会，等新人成了老手，自然有人愿意付钱，所以我就让他登了。报纸是今天寄来的，老李撞见了硬是要看，我就让他看了。他说挺好的，我应该多写点，他会保证下一篇能收到钱。我太高兴了，因为很快我就能养活自己，还能帮到大家了。
乔一口气说完，然后把头埋在报纸里，眼泪扑扑往下掉，打湿了他的小故事。因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力更生，得到亲人朋友的夸奖。这次小小的成功，似乎是通往美好结局的第一步。